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八月十三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截至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天津爆炸事故一共造成四十四个人遇难，其中包括十二名消防官员，住院治疗伤员五百二十个人，其中重症伤员六十六个人。据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微博称，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现场可能存在氰化物，现场有人闻到刺鼻的气味。解放军防化兵已经进入一线，搜救工作暂时停止。据地震局表示，一共记录有两次爆炸，第二次爆炸相当于二十一吨 TNT 炸药的威力。现场周围多座居民楼的窗户被震碎，高速公路的桥梁受损，多辆大货车被炸翻，小汽车当场起火。第二次爆炸发生的时候，许多消防队员在火场。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消息是，爆炸已经导致十二名消防人员遇难，并且有多人失联。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现场看到，虽然离爆炸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但是现场仍然冒出浓浓的黑烟，随时有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伊拉克官员说，一枚威力强大的卡车炸弹星期四在巴格达一个实业区的什叶派社区爆炸，造成至少五十八个人死亡。这是巴格达近几个月来最严重的炸弹爆炸事件之一。有关官员说，卡车炸弹星期四清晨在萨德尔城区一个拥挤的市场爆炸，爆炸还造成数十个人受伤。爆炸现场是巴格达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爆炸之后，市场里满地狼藉。没有人宣称对爆炸负责，但是伊斯兰国此前对什叶派居民区进行过一系列的袭击。伊斯兰国是一个逊尼派极端组织，该组织将什叶派视为异端。缅甸的总统吴登盛星期四召开政府部长们开会，目前缅甸执政党的高层看来正在进行一场清洗。缅甸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吴卓铁说，吴登盛控制着局面。吴卓铁对法新社说，吴登盛罢免了执政党主席瑞曼的职务，瑞曼是缅甸议会的议长。缅甸联邦团结发展党的官员对记者们说，瑞曼已经被免除党内最高职位。路透社援引缅甸联邦团结发展党的一名高层人员的话说，该党副主席欧泰接任主席职务。中国中央银行星期四发布人民币的当天参考汇率约 6.40 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比星期三再降 1%。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连续第三天下跌，北京对人民币严加控制，允许人民币在每天发布的参考汇率的 2% 上下区间进行交易。自中国中央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的汇率以来，人民币已经贬值约 4%。星期四，中国中央银行官员试图缓和人们对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担忧，声称人民币币值现在已经接近市场水平，调整基本完成。中国中央银行做出上述的表示以后，亚洲的股市反应不一。此前人民币贬值造成世界主要证券市场连续两天下跌。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一年十二个月和一年四季的名称。首先请大家跟着我们念十二个月的名称。
January
January
February
February
March
March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April
May
May
June
June
April, May, June July
July
August
August
September
September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October
November
November
December
Dec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接下来我们通过采访 Pat Miller 谈论不同季节的活动。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ello, Kathy. Hi, Max.
Pat, how's school going?
It's going well. I'm working hard, but I enjoy it.
Do you get a vacation?
Sure I do. Our summer vacation begins in June. It lasts until September.We also have a two-week vacation in December.
What do you do during your summer vacation?
In the summer, I like to go swimming. I like hot weather, and I love going to the beach.
How about winter? What do you do in the winter?
I sometimes go skiing, but I don't like cold weather. When it's cold, I prefer to stay inside.
Sure, me too.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Go swimming. I like to go swimming. In the summer, I like to go swimming. Go skiing. I like to go skiing.In the winter, I like to go skiing. Go swimming. I like to go swimming. In the summer, I like to go swimming. Go skiing.I like to go skiing. In the winter, I like to go skiing.
我们要继续采访 Pat Miller.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Pat Miller. What's your favorite season, Pat?
My favorite season? Well, I like summer a lot.But I think my favorite season is spring.
Why is that?
Well, it's warm. The flowers bloom, and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turn green. In spring, people come here to see the cherry blossoms.
Do you like fall?
I like fall. I like to see the leaves turn colors. It's a beautiful time of year, but it starts to get cool. I don't like cool weather very much.
What about winter?
Oh, I hate winter. It's cold and dark. I hate it.
Thanks, Pat.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some more.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听老师有节奏地重复这些句子。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summer?
It's hot, it's hot.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winter?
It's cold, it's cold.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spring?
It's warm, it's warm.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fall?
It's cool, it's cool.
It's hot in the summer, and it's cold in the winter.
It's warm in the spring, and it's cool in the fall.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有节奏地重复这些句子。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summer?
It's hot, it's hot.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winter?
It's cold, it's cold.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spring?
It's warm, it's warm.
How's the weather in the fall?
It's cool, it's cool.
It's hot in the summer, and it's cold in the winter.
It's warm in the spring, and it's cool in the fall.
每日对话，早上第一部分。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请大家跟着重复前面的对话。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Simon Tompkins.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 Good morning, Mr. Tompkins.
Simon, call me Simon.
I see you have some photographs with you, Simon. Can you tell us about them?
Certainly. These photographs are from my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They show the farm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 For example, here is a photo of a farm in early morning.It's 6 a.m.,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The sun is very low in the sky. Through the window, we can see the farmer and his family.
Right. They are eating breakfast.
And the farm animals are waking up.
I see. In the yard, the chickens are looking for food. And the rooster is crowing.
Let's look at another photo.
What's this one?
Can you guess?
Well,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picking tomatoes.
Is it in the afternoon?
Yes, it is. It's about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It's a nice picture, Simon. Thank you.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说一句。
It's morning. It's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sun is low in the sky. The farmer is eating breakfast with his family. It's afternoon.It's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下面我们再做一遍听说练习。
It's morning. It's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sun is low in the sky. The farmer is eating breakfast with his family. It's afternoon. It's 2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Th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field.
Simon Tompkins.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imon Tompkins. Mr. Tompkins is a photographer. We're talking about photographs from his new series, 24 Hours on the Farm. What about this one? This is in the evening, isn't it?
Yes,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The animals are going back to the barn. Some of the workers are leaving.
I like this picture a lot.
Thank you.
Let's look at one more.
Okay. In this one, everything is dark.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 is dark. Everyone is asleep.
Look, there's the moon.
Yes, you can see the moon behind that tree. The moon is just coming up.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It's evening. The sun goes down in the evening. People eat dinner in the evening. It's night.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t night. People go to sleep at night.
It's
evening. The sun goes down in the evening. People eat dinner in the evening. It's night.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t night. People go to sleep at night.
Welcome back.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imon Tompkins.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lcolm in Louisiana. His question is, what's your favorite time of day?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That's a good question.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is morning, early morning.
Why is that?
Mornings are very beautiful. It's quiet, and you can hear the birds singing. It's a very special time of day for me.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着我们做问答练习，请大家先听我们提问，铃响以后回答。
The farmer is eating breakfast with his family.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morning. There are stars in the sky and the houses are dark.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night.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the sky is beautiful. What time of day is it?It's evening. The sun is high in the sky. What time of day is it? It's afternoon.
每日对话，早上第二部分。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Sandra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Sandra is a music teacher. She lives with her husband and two children in Miami, Florida. Sandra, it's nice to have you back with us.
It's nice to be back.
Do you like Florida? Do you like living in Florida?
Yes, I do. It's a nice place to live.
Why do you think so?
Well, I love the weather. I like warm, sunny days.
What kind of things do you do on sunny days?
On sunny days, I like to go to the beach. We live near the beach. We swim in the ocean, and my daughter Colette loves to go surfing.
Is it often warm and sunny in Florida?
Yes, it is sunny most of the time. Of course, sometimes it's cloudy or rainy.
What do you do when the weather is bad?
I like to stay home and read a good book or watch a video.
What else do you like to do?
Well, my husband Bob and I have a sailboat. On windy days, we like to go sailing.
Thank you, Sandra. Our guest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 like to go to the beach. When it's sunny, we like to go to the beach. We like to go swimming. When it's warm, we like to go swimming. We like to go sailing. When it's windy, we like to go sailing.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Robin. I'm from Idaho. Does it ever rain in Florida?
Yes, it does. It sometimes rains. And of course, sometimes we have big storms, hurricanes.
Does it ever get cold in Florida?
Sometimes, but not very often. In Florida, the weather is almost always warm, even when it rains.
How about snow? Does it ever snow in Florida?
Not in Miami, where we live. It never snows in Miami. It's too warm.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Kath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Does it ever snow in Washington?
Yes. It usually snows 2 or 3 times a year in Washington.
That must be very beautiful.
Yes, it i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cold. Not at all like Florida. Sandra,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I've enjoyed being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问答练习，请大家先听铃声，然后回答。
Does it ever rain in Florida? Yes, it does. It sometimes rains. In Florida, does it ever get cold? Sometimes, but not very often. Does it ever snow in Miami? No, it doesn't. It never snows in Miami.
每日对话，早上第三部分。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Come on, George. Get up.
Look, it's not raining anymore.
Okay, then get up.
It's snowing.
Oh, all right. You can go back to sleep.
Come
on, George. Get up.
Look, it's not raining anymore.
Okay, then get up.
It's snowing.
Oh, all right. You can go back to sleep.
好，最后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Wake up, George.
What is it?
Let's go for a walk.
It's too early.
It's 8 o'clock.
Yes, but it's Sunday morning. I want to sleep.
Oh, come on, George. Get up.
But it's raining.
You can take an umbrella.
But it's cold outside.
You can wear a raincoat.
I want to sleep.
Come on, George, get up.
Look, it's not raining anymore.
Okay, then get up.
It's snowing.
Oh, all right. You can go back to sleep.
Good evening, 众这个星期的新动态英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截至周四中午12点， 天津爆炸事故一共造成44人遇难，其中包括12名消防官兵，住院治疗伤员520人，其中重症伤员66人。据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微博称，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现场可能存在氰化物，现场有人闻到刺鼻气味。解放军防化兵已经进入一线，搜救工作暂时停止。据地震局表示，共记录有两次爆炸，第二次爆炸相当于21吨 TNT 炸药的威力。现场周围多座居民楼窗户被震碎，高速公路桥梁受损，多辆大货车被炸翻，小汽车当场起火。第二次爆炸发生时，许多消防队员在火场。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消息是，爆炸已经导致12名消防人员遇难，并且有多人失联。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现场看到，虽然离爆炸时间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但现场仍然冒出浓浓黑烟，随时有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伊拉克官员说，一枚威力强大的卡车炸弹星期四在巴格达一个什叶派社区爆炸，造成至少58人死亡，这是巴格达近几个月来最严重的炸弹爆炸事件之一。有关官员说，卡车炸弹星期四清晨在萨德尔城区一个拥挤的市场爆炸，爆炸还造成数十人受伤。爆炸现场是巴格达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爆炸过后市场里满地狼藉。救护车和消防车运送受伤的人，当地居民也开着自己的汽车把伤者送往本地医院。没有人宣称对爆炸负责，但伊斯兰国此前对什叶派居民区进行过一系列袭击。伊斯兰国是一个逊尼派极端组织，该组织将什叶派视为异端。2014年，伊斯兰国利用逊尼穆斯林对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政府的不满情绪占据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缅甸总统吴登盛星期四召集政府部门开会，目前缅甸执政党高层看来正在进行一场清洗。缅甸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吴卓铁表示，吴登盛控制着局面。吴卓铁对法新社说，吴登盛罢免了执政党主席瑞曼的职务，瑞曼是缅甸议会议长。缅甸联邦团结发展党的官员对记者说，瑞曼已经被免除党内最高的职务，该党秘书长茂茂登也被免职。人们广泛认为，瑞曼与本党强硬派成员相比，在政治上更容忍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路透社援引缅甸联邦团结发展党一名高层人士的话说，该党副主席泰欧接任主席职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连续第三天下跌。中国中央银行星期四发布人民币的当日参考汇率约6.40元人民币兑换一美元，比星期三再降1%。北京对人民币严加控制，允许人民币在每日发布的参考汇率的2%上下区间进行交易。自从中国中央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汇率以来，人民币已经贬值约4%。星期四，中国中央银行官员试图缓和人们对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担忧，声称人民币币值现在已经接近市场水平，调整基本完成。中国中央银行作出上述表示后，亚洲股市反应不一。此前人民币贬值造成世界主要证券市场连续两天下跌，很多投资者担心中国中央银行的干预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程度大于最初的判断。由于人民币贬值会增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人们担心其他国家会采取应对相应的措施，让本国货币贬值。美国说，已经开始从一个土耳其空军基地执行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有人驾驶空袭使命。五角大楼星期三晚间发布声明说， F-16 战机星期三早些时候从土耳其南部因色利克空军基地起飞执行空袭任务。本月早些时候，联军开始从因色利克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空袭。土耳其上个月同意美国军队使用位于土耳其南部毗邻叙利亚的因色利克空军基地。官员说，这个行动方案的目标是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长约100公里的无伊斯兰国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2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近日四川凉山一名彝族女学童用一篇300字的作文把人们带到了贫困的大凉山上，引发奥运与贫困的辩论。许多网友强烈质疑，中国有地区如此贫穷，为什么还要花钱办奥运？有中共官媒评论称，刚刚申请到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费用，中央政府仅仅承担不足5000万美元。大凉山地区因为特殊文化恶习和地理原因，中央政府砸钱扶贫却怎么也扶不起。那么大凉山现象为什么引发网友如此的关注？奥运的轰轰烈烈与极贫的家徒四壁有没有关系？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曹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旅美中国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你好。
你好。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好的，林先生呢通过电话从美国洛杉矶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你的问题，也发表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美国洛杉矶的林沧州先生，就是据您的观察呢，像这个大凉山地区这位小女孩她所描绘的贫困状况，在中国有怎么样的普遍性？林先生。
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是贫富差距是特别大啊，国富民穷，官富民穷。那么就是说，这种贫困的这种情况，从一个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啊，中国官方曾经发布一个数据，在2013年底，有82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呢，这个可能贫困的人口更多，甚至多达2亿多。那么就是我呢，也经历过这个农村的底层啊，这个也包括中国的矿山，确实目击了中国这个底层的贫困人口确实是，非常，过着非常悲凉的生活，应该说是，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最悲伤的作文的这个冒出吧，也不是一件孤立的个案。我们知道，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在当时在春天的时候，南方的报纸就在报道这个凉山，也就是四川那个地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童工啊，就是在广东那边也是非常悲惨。我当时还写过一篇诗歌，在网络上也是流传，叫做《凉山童奴》。所以就说这个中国的贫富差距，我想起了就是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元代蒙元的时代叫做富极百。再百穷极艰难，不夸再百穷极艰难。那个这个中国的百万富翁也很多，亿万富翁也很多。那比如说像这个六安山，在加州，花250万美元买的豪宅，还有像这个中国的富豪，像到纽约去买公园，就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撕裂的这个中国，一个就是贫富极为显著的中国。你从中国的这个 GDP 来讲，从中国的这种政府的收入来讲，我觉得它是非常高的，非常富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些下岗工人啊、农民啊，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生活与报纸骂奥运真的是没有太大关系。
好，谢谢林沧州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曹长青先生，那么关于像大凉山地区这样的这个穷困地区，它的原因呢，中国官媒是有一些解释，比方说当地呢这个有一些历史文化的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恶习，就说当地呢是他们不思进取，拒绝现代文明，还有包括呢像是男性他们好逸恶劳，甚至呢这个吸毒，以及呢成年人对孩子呢是只生不养。那么曹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这样的这个解释呢，是不是会使得中国诸如此类的这个贫穷落后地区的贫困变得合理化呢？
当然这个解释本身就不合理。如果你按照这种解释的话，那西藏你说现在贫困，那就是说啊，他们很多人要到僧里啊做尼姑啊。因为你个别的现象怎么变成整体呢？今天彝族做一个群体，你说这个群体男的都不愿意工作，女的就是愿意生孩子，那我觉得这是种族歧视的。今天你说个别现象有，不是一个整个族群，整个族群是放在中国一个大背景的情况下，刚才另外一个来宾也说了，放在一个大背景情况下，我们来看中国现在贫困人口比例相当高啊，而且是全球第二高，听众朋友们，而且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的这个报告的话，达到的1.8亿，也就什么叫标准呢？就每天你的靠1.25美元，也就8块人民币生活的人叫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的话，中国就1.8亿。那你说这是联合国的标准呢？那按照中国呢？中国去年10月份，中国国务院发表这个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国务院的扶贫办的副主任叫这个叫郑文凯，他发布的数字啊，他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中国有贫困人口8200万；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按照国际标准，我们有2亿。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呀。他说这些贫困人口什么样呢？4个困难：上学困难、就医困难、用电困难、喝水困难，甚至走路运输都困难。那这个大凉山现象不是偶然的。而且听众朋友说，那我们生活在城市，没有看到中国那么贫困人口啊。你就问你生活在大城市吧，你不生活在大凉山吗？感不到那种凉意吗？因为今天你说中国贫困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了，可是你跟非洲国家比，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这个比例超过所有的非洲国家，超过刚果，超过索比亚，超过利比亚，超过所有这些非洲国家，非洲这个小国，包括尼日利亚，中国只是低于印度，印度是全球这个贫困人口比例最高的，中国仅低于印度。所以这个贫困人口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大凉山也不是偶然现象，表示中国现在这个个别的地区这个贫困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包括另外一个数字，中国有多少个贫困县？1986年，中国的县城是贫困县是386个。86年，2013年做的统计是，中国的贫困的县城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从386个增加到592个，差不多翻了一番了。那这些贫困县非常非常困难，中国的贫困县占中国所有县城人数数量的10%。所以这个大凉山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是存在的，不是一个族群的问题，是国家政策整体国家贫困人口比例太高存在的问题。
嗯，那么曹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到贫困的问题呢，我们常常也看到媒体报道，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美国也有贫困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您做一个比较，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贫困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美国的这个贫困人口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那么政府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救助呢？
当然美国的贫困跟中国完全不能同日而言的，首先标准不一样啊。联合国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每天靠这个1.25美元生活的美国人一个也没有。第二个，如果有个别有了生活困难的话，美国政府全都管了，美国的福利制度可能是全世界最好之一了。现在美国领福利券的，甚至有的好吃懒做的靠领国家这各种福利的人高达多少？达到4600万。那就是说美国六个人才被有一个人就领这个福利券、食品券或者这个暖气等等补助，说美国政府全的这个福利方面全都管了，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你说中国这个凉山这个大凉山的小女孩写的一篇情况，现在开始真实的。那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美国，美国可能各大新闻台包括你们的台都不报道美国总统大选了，全都报道这个恶劣的生活困难情况下，尤其是个小女孩，尤其是一个孩子的。所以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贫困人口完全不一样，
好，
这个比例完全低于中国。
好，谢谢曹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洛杉矶的林沧州先生，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贫困的现象，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关于这个贫困的责任究竟是由谁来负？因为这个官媒的这个他们的解释呢，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但是根据联合国他们的这个标准，他们认为之所以存在贫困的，完全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和权利的不平等，您的看法？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把这个贫困的原因归咎于生孩子多啊，归咎于文化的原因，这个完全是一派胡言。首先这个关于这个，我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不人权的政策，对吧？他把这个就是越黑越穷啊，制造了这么一个荒谬的理论。至于说的文化，我觉得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就是如果问到这个贫穷的根源，那么当然首先要是追问这个社会体制，对不对？这个社会制度是不是能给人创造这种平等的起跑线，能不能就是说让人们就是说有创造空间，这个财富啊，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美国，对吧？美国你所有买的所有东西 他做了一个第一张收据，收据里面可能有限，我报你限制多少。那中国，我在中国大学支教的时候，很多大学的学生，他不知道，我说我们是不是那个，他们不清楚，他们以为拿工资的才是那些，实际上只要消费就有消费税，所以就说这个国富民穷怎么产生的？中国的这个媒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中国媒体甚至就是不提纳税人的时候，那么就是量上这个地方啊，其实这个比较边缘的地方，它这样贫穷，我觉得有历史的根源。那么更重要的现实根源，从历史的根源来讲，它是少数族裔，少数族裔被大的族裔，比如说汉族，比如说满清时代这些强势的民族，他对这种少数民族也是压迫的，他本身就挤在山区去了，他的资本运营中，他就是被挤压、被逼迫的。我们在现实上，在现实上，在这60年来，对吧？这个体制我们完全看到，对吧？农民的土地，对吧？一度发给农民，最后完了个哈招，又被剥夺了。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他怎么可能富裕呢？古典经济学讲，这个土地是所有财富的根源。那么农民他自己没有土地，他完全依赖着别人的恩赐，对吧？而且各种就说，比如说农民现在做打工，他能所得的收入也非常有限，这个地区很贫穷，还干嘛？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苍茫无力，苛捐杂税，啊，这个我想，中国的经济系数，中国的这种社会的这种贫富差距，都是根源，都是在产生这个最悲伤作文的这种基础。那么现在网络上讨论啊，甚至就是说这个官方的辩白，就是说这个作文是老师改写的，老师改写不改写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中国的教科书里面全是这个，祖国的这个春天像花园啊，花园的花朵都鲜艳，描摹一幅这个太平盛世的虚假的幻想。实际上，这个作文我觉得才是捅破了这个盛世真相的一个尖刀吧，或者说是一个探证，啊，所使人们看到了这种中国的真相，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作文的意义。
嗯。好的，谢谢林沧州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是天津的史先生，你好。
哎，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听见，请讲。
哎，中国这个最近这个60来年呢，自从痞子革命成功以后啊。对共产党这群流氓啊，一直是说瞎话、造假、吹牛，他们这群流氓根本就没有对这个民主没有责任心，这个对国家也没有责任心，他们有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利，为自己作威作福，哎，这个每天的吹，说的，所以说呢，造成了中国广大地区啊非常非常的贫困，不光是那个边远的山区，就在我们天津市以外的几百里地，你到农村去看看，有的非常的贫困。这是一个非怎么说呢，当地政府也好，上边部门也好，他们装聋装哑，装王八蛋。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嗯、
我主要谈三点。第一，这个什么奥运会，完全是中国政府它是一意孤行的一种做法。就是说，北京有个市长叫王安顺吧，他就说92%、92%的中国人都同意承办、同意办奥运会。我认为这个人，我觉得我们的党的领导撒谎，他怎么都不脸红。92%，你从哪儿调查出来的？所以说，另外呢，这次申办冬奥会只有中国的北京和阿拉木图来参加申办，其他的城市都不再申办。这就证明，在全世界经济危机或者说这个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而中国却打重点冲棒子办奥运会。其实办奥运会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只有一些我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出现这么一个很荒唐的事儿。你看，就像上个世纪80年莫斯科办这个奥运会，但是这并不能。这个解脱这个前苏联在1991年的灭亡，我认为奥运会办不办只能是领导的事儿，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这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很严重的，首先是政策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家说是什么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那钱哪儿去了？老百姓为什么没有 会保障都为什么就没有，而且很低，这原因何在？另外地区差异也很大，为什么我们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圳广东那画圈，他为什么不上东北画圈？小平同志到哪画圈哪个地方就富裕，他不上哪画圈哪个地方就贫困，这说明一个很有意思的政策问题。第三就是说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衡量一个领导优好和不好的这个考核条件中没有老百姓贫困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党的领导你只要对上欺上瞒下你就能继续提升，如果老百姓这个贫困状况跟他的这个升迁和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就决定着中国这个贫困。就是说刚才有人说这个梁山，但梁山的条件的确很恶劣，但是一些好的地方，黑龙江、吉林、辽宁，包括我们河北这个北京周边，它也有贫困的人口。刚才那天津朋友也说了，我们这些地方总算不是环境恶劣吧？为什么这个地方也有那么多贫困人口呢？那就是领导无能。我认为甚至有人说这话，如果当时东三省割让给日本，割让给美国，那英国人不是说吗？香港还给中国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如果东三省割让给英国、美国，它可能还给中国，它就是一条能下金蛋的龙。我认为是我们的统治无能造成了中国的贫困。谢谢。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为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啊，你好。
嗯。
我以前十年前我就听过曹长青同志在美国之音讲过，这个美国的福利应该让人民间来管，政府不应该管。这政府，但是他说这些有些人，他说睡到吃政府，政府哪来的钱呢？还是人民的钱嘛。所以说，民间应该管，说自己应该对自己负责。我记得曹长青同志讲过，我今天想请曹长青同志，请教一下，就是曹长青同志能够论述一下，就是说美国有很那么多的好吃懒惰的人去领国家的福利，那么美国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要进行一下改革啊，或者是改由民间啊，或者是改由什么东西？我想我对这个方面很感兴趣，我想听听这方面曹长青同志能够啊在这方面能够详细论述一下啊。我是讲这些。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那么曹先生呢，我想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您，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话锋呢转到申请奥运这个议题之上，那么就说呢中国政府申请奥运呢它的这个动机在哪里，那么对它呢有哪一些这个好处？曹先生。
当然美国的福利是个大问题啊，这里不是可以长篇大论，简单说的话，美国的福利的话，当然我以前也写过文章，现在也坚持说这个福利问题美国要削减要控制，因为人数太大，美国根本没有六个人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根本没有中国大凉山小女孩那种极端贫困极度贫困的现象，美国是没有的。但是这个你说全部取消是不应该的，你对老人呢、极其需要的新移民呢、或者是孩子啊出现困难呢，当然政府要给予补助给予这个福利，但是你必须有严格的控制，因为人之初不是性本恶性本善，而是性本懒，如果你不控制的话，大家都来这个钻空子，那么这个福利会越来越大，成为政府的负担，最后转嫁到人民身上，人民税收款上。所以另外一个，这中国的福利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问题，你说中国福利，你生活在中国知道了，中国有什么福利啊？中国只是当官的那些人他们才有最好的福利啊，老百姓哪有啊？今天你看中国这个贫富差距多么大了，像这位朋友你刚才来电话，你现在听得清楚啊，中国就我们不说西方的数字，不说美国的调查，不说联合国，我们是中国官方自己吧，中国社科院2006年发布一个报告，说中国这个10%最富的人，他们平均收入是中国10%最穷的人多少倍？这个32倍，这是2006年。那2012年呢？这个中国社科院又发报告了，说这个数字增加多少？没有降低，增加到65倍。中国10%的富人，他们的平均收入是10%最穷的人的65倍，这是2002年，现在可能超过70倍了。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谁造成的？你那说那些穷人都无能吗？不是吗？你说当官的都是勤劳致富吗？像美国的电脑大王贝尔盖茨吗？像这个股神巴菲特不是吗？他们的大多数都靠官商勾结的。你包括今年现在中国股市这个跌宕。那有那些交际发大财了，包括中国这个人民币贬值了2%，单日跌幅最大的了。那这个知道事先知道信息的话，马上进行外汇炒作发大财了。最苦的就是像你们这打电话的人，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完全没有内线呢、完全外线交外什么都不知道。 说今天中国说是这个奥运的话，在这种极度贫穷，中国的贫穷人口全世界第二比例最高第二高的情况下，还要办什么冬季奥运、夏季奥运、办奥运，就是那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说明他们统治有方，所以完全是个政治宣传，根本不是考虑老百姓的健康。
嗯，好，谢谢曹先生。那么林苍周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个办这个中国政府倾尽非常大的力量来申请这个奥运以及到这个操办奥运的，就是对中国的这个普通人老百姓来说呢，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处呢？
就中国的事情来讲，所有问题都最终可能归结到政治的问题。它的经济问题、体育问题都可能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所以就说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官方的角度来讲，他办这么个奥运会，他其实可以不计成本，也没有这种独立的媒体啊，跟民意来这种公益的事，自己能不能办？人家说他做这个事干什么呢？我觉得他有两个目的吧，一个对外他进行一下实力的展示，我们崛起了，对吧？我们已经到达盛世了，对吧？也可能搞搞统战啊。那么第二个呢，他最重要的还是对内，对内向人民展示，向他统治下的人民展示，就是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增加了。你看，这个他这个有体育的狂热。有民族主义的狂热，你要知道有一帮有一大群中国人，他是很相信民族主义，他仇日仇美，就是因为在他经过了多少年的洗脑教育之后啊，同时呢，他的这个国家拿几块金牌，他认为拿几块金牌，体育上的金牌比人权啊，比这种人民的尊严和富裕更加重要，有那么一群人，我甚至到美国来接触的一些经过这种暴露长期洗脑的人，他到这个美国来，他的观念仍然是这样的。他觉得这种国家就是比个人要高的很多啊，国的，所以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他就展示一个奥运，办一个奥运，啊，完全就是为了一个他民族内部要进行展示，同时就是震慑这种国内的这种异议不同的这种想法。他通过这种，比如说多少几十万人、上百万人来进行保卫，他干嘛呢？满街上从旧锅，满街上小脚征一队老太太。什么牺牲大妈啊，什么朝阳群众啊，什么十万送水工啊，他在进行动员演习，我认为是这样，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他要做，就是实际上你说到底就像你水个梁山办堂会一样，对吧？这里要搞一个堂会，你们大家算不算心吗？我很增加向心力，我认为从他的作用来说是这样。另外我还补充一些美国的福利制度，我在美国来也观察了一些美国的情况，美国没有遏制人的制度，美国的福利它有它的问题，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前能存在很多的争议，对吧？到底是福利该实施在哪一个？但是对于一个就是东方国家就是长期专制的国家来讲，它这个原来的社会主义嘛，它比起美国的社会主义，我觉得真是要是羞愧了，对吧？它如果要是美国的这个福利制度，怎么可能也是吗？在东北，对吧？一个女孩偷了2块钱的面包而自杀的故事呢，怎么有可能大量的拆迁，大量的这个就是买摊城管被抄，然后自杀城管故事，这不都是由于贫穷、由于体制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吗？从这么一个国度，他办奥运，甚至办奥运的时候昙花一现，把外网开放，比如说 BBC， 你说那个时候就能看到，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对不对？2008年我奥运的时候我在北京。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做给世界看的，重要的还是来用民族主义来忽悠人民，来凝聚人民，这个才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好的。那么学童为什么引发冬奥与贫困辩论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和旅美中国作家资深媒体人林苍周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参加。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人民币贬值引发震荡等热点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